弟兄姐妹平安，牧师好。带领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在我过去还不知道带领的时候呢，我常常沮丧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伤心啊，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样哦，就可能沮丧的话就一两个礼拜啊，等他蹂躏的够够的时候啊，然后总算心情好起来了。好，就是心情坏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对付。那我发现呢，开始赞美以后，这种坏心情不好的那个时候减短了很多。那另外呢，在赞美的时候，我也发现有一个很奇妙，就是能够面对我自己的那个软弱、很脆弱的个性，就是很不敢面对现实哦，比较容易逃避现实。我讲一个见证。这件就是在三月份就发生了，但是我发现神在做见证的时候也有他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机会做。那在三月十一号的时候，那天是清晨下大雨哦，很大雨。那我上班是在早上八点就要到，所以我那天开车到帕金纳的时候呢，那个停车场没有几辆车，那照理说应该会没有事，对不对？那结果我到了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就看到一辆很漂亮的那个，我想是96年的宾士轿车哦，是绿色的哦，实在非常的很养眼哦，实在很喜欢。那我就停在他的旁边，我就想要去停在他的旁边，这样子顺便可以下雨嘛，顺便可以再多看几眼这样。结果真的，我在路上一面开车，因为下雨，一面开车一面站着，在里面很喜乐，太喜乐了。结果我要这样转进去的时候呢，没有，那个距离没看好，就撞上去了不是真的很厉害的撞，就是这样插到我的那个 bumper， 插到他的那个油漆这样子。然后呢，很不幸哦，我那个一慌就赶快再倒退再插一次，插两条我就觉得好难过，我说哦主啊，再没你我还是出车祸这样子雨下的蛮大，我就想说我应该留个条子在那个他的那个 windshield 上面，挡风玻璃上面也没有笔也没有纸，然后我想我就下了车看一下，也不是看得很明显哦这样子我就走到三楼去，回到办公室，走到三楼去，雨下的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台里，我说我撞到人家的宾士车，他说你好会撞，就撞给你的那车，撞到宾士车，你要赶快去写个那个电话我说对啊，我回来拿纸这样子，回来拿纸写一写，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主耶稣我实在知道，我知道一定没有人看到那么早。哦，就是不写一定没有人看到，但是我还是把它写了，我知道耶稣看到我把它写上去，我不但写我办公室的号码，也写我家的号码，因为我怕他打来我已经下班了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心里在想，雨下的这么大，这纸条放在上面一定会被雨冲掉，然后那个墨水也看不清楚。结果我出去再把它放到那个人家的挡风玻璃上面的时候，雨没有下了，雨停了，我有点失望这样子。然后呢，也真的是很难过，然后真的是也很害怕这样子，然后不知道要赔多少钱这样，然后我就慢慢再走回去心里很难过，然后嘴巴就说主耶稣赞美你，我不能太大声，因为那在办公大楼。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就是有口无心啦，就嘴巴讲讲的。赞美你，就一路上走到三楼去。快要到我办公室的时候，好稀奇哦，里面就一点，你知道吗？我问了一下，好像有第二个人在听我，在看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想就是圣灵在替我这样，替我松一口气，好像说，哎呀，你总算是没有逃避哦，这样子，很容易就可以。不把那个纸条放上去，然后我就整天这样很忐忑，在等人家打电话，也没打来，第二天也没打来，第三天也没打来，可是那个心就一直挂在那里很稀奇。后来到第四天，那个人终于打来了，然后就说， 哦，你就问我说你蛮勇敢的啊，你撞了我的车，我说看不出来哪里有什么，好、哦、是我看了那个字条，我就想说是人家撞我的车啊，我就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来在哪里，后来看到一条这样子，后来他就说他会，他就说我很勇敢，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做一下见证，我说我不太勇敢啊，我很不勇敢，我很不想写，可是我是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啊，他叫我勇敢起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也是基督徒，他就这样子想，然后他说好吧，看在你那么诚实那么勇敢的身上，我去找一个很诚实的那个估价哈、哦，我再告诉你多少钱这样子。他说我自己是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哦，那隔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他就把估价单拿来，这一个礼拜呢我就跟台语，我们两个都在那边讲说大概要1000块，可能要2000块，因为是宾士车，结果他那个估价单来的时候是不到500块，哎呀我们都好高兴了，然后就跟他说他给我的时候就他说他已经尽了力，然后这就是最便宜的，我说好，然后我就写了一张，第二天写了一张支票拿去给他，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然后就给了他以后呢很奇怪，隔了一个礼拜哦，所以这件事情后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样隔了一个礼拜他突然间跑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出去，然后我就出去，他就说他就支票还给我，他说支票还给你，那个dealer跟我讲说可以用他下刀把那个这样子遮盖一下，哦、我都不敢相信，我说哦真的、啊、谢谢你，我就把支票拿回来那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赞美哦真的很奇妙，就是能够让我面对我自己所不敢面对，勇于负起我自己敢负的责任，是不是？感谢主。
我们这几次礼拜四在讲到赞美，然后大家都多有机会可以来做见证，我相信一定还有人要做，可是我们下次再做哈，因为我们要把握时间。我们要来看诗篇149篇。诗篇14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叫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好，谢谢。这第一节讲到他说哈，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要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哈，讲到说赞美哈是一种神所喜悦的一种聚会的方式，是要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好，那所以我们想要从这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这里有关在圣经里面讲到在聚会里面怎么样有这样的教导，有关在聚会里面的赞美哈。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五章11节到14节。11节到14节，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与自洁，并不分担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奈耶稣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中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子中间，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 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等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是耶和华的殿有盈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好，那他说赞美感谢耶和华。好，用各种的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好，那当他们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呢，他说神的荣耀，他说那时耶和华之殿有云充满哈。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好，有一次我听那个吴永长老在讲到这个，他说一齐发声，声和为一啊，他说这个就是指哈台上台下的哈都打成一片哈，那一齐发声，声和为一。好，那所以当台上台下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在赞美神，好，那一起的发声来赞美他，不是只有心里赞美，是一起的发声，而且那个声音那么和谐，那样来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他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他的殿，充满了他的殿。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赞美哈。不是只是某一个教会的聚会方式，在20几年前哈，那时候就我所知，在台湾哦，好像只有锡安堂是这样的聚会，是这样的赞美啊、敬拜。好，那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些教会呢就觉得是异端的，觉得锡安堂是异端的。那我第一次到锡安堂的聚会的时候，我也是非常不习惯。好，那时候我信主已经6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聚会是这样子的，哇，那么大声的赞美。好，那这个对我们天然人都很不习惯。好，可是呢，差不多这些年来哈，可能差不多从九零年以后哈，90年以后渐渐的。在韩国有一位何用人哈牧师，那这位何先教士呢，神给他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在全地要带领人来赞美神、敬拜神。好，我有到韩国去参观过他们的教会，那他们的教会呢，有很多青少年哦，我忘了几千个人。2000个人啊，那他们教会呢，那个青少年呢，也是有时候在补习啊，然后就冲来聚会呢，脚踏车一放啊，就进了教会里，就一起的在那赞美神、敬拜神。好，他们得着许多的青少年、青年人啊，懂得这样的敬拜神、赞美神，而且呢，这个何先教士呢，就有负担带领着这些青年人啊，走入街头。在街道上赞美神、敬拜神，让神的荣耀降临，充满在那条街，好，那个广场上哈。那他就在韩国这样的街道上，这样的带领这些青年人，在那很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敬拜神、赞美神哦，代替过去的传福音的方式。好，我们过去的传福音的方式是邀请人来到教会，好。那举行布道会，那他们现在是走入街道，好，那就是实际的基督徒在那赞美神，让神的荣耀降临在那个地方。结果呢，借着他们在街头的敬拜赞美哈，那神的荣耀充满在那，就有一些那个就是流氓啊哈、太保啊哈、那种这个流氓头啊哈。的青年人哦，就信了主。那这种人一信主以后，对神都是非常绝对的，好，向着神的那种献身。这样的人哦，那种流氓头啊，常常他一信了主以后，他
他不会容易，他不会轻易信主的。可是这样的人一信主以后呢，他对神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降服、献身。好，所以那一次呢，他带着这些青年人来到我们当中哈，他们一些人就一起在台上这样的敬拜神哈，那其中就有一些这样的流氓头，好，那很感谢主，好，那个当我们这样子真诚的、全心灵的在那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大大的降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因为他是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降临，他就在这里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家庭更多充满神的荣光，我们要我们的办公室更多充满神的荣光，我们实在需要在我们的家中多多的赞美神。我们的办公室你可以早一点到那里赞美神，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办公室不方便那么大声赞美，但是你不管去喝水，你不管去上盥洗室，你不管做什么，你就在那一直的赞美神。你可以在那小声，但是很尽兴的在那赞美神，让神的荣耀更多掌权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中。特别如果你的家中常常有争吵、不和谐，很多时候是有仇敌邪灵的势力在那个地方，那或者你的家什么一下这个生病那个生病，常常很容易生病，那你要更多的在你的家中赞美，全家人更多在那赞美，让神的荣光充满在你的家中。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上23章第5节，历代志上23章第5节，
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
好，谢谢。那然后呢，在30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好，就是神赐给大卫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向大卫显明那个赞美在地上的重要跟能力。所以大卫呢，他就照着这个神给他的开启，他就照着神给他的开启这个天上的样式，设立了一个4000名的立位人的队伍，他们全职的在那赞美神，全职在那赞美神，每日早晚都在那赞美神。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就是就是只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一个4000人的队伍，在神的殿中赞美神。我们再看25章，历代志上25章，历代志上25章第3节，这里讲到耶杜顿的儿子，讲到这6个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然后接着呢，第7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那这里讲到说赞美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很会赞美的，特别是赞美神，赞美这位看不见的神。可能让你赞美没几句话就没话讲了，我们不只对神，我们对人也是一样，像那个有一个他们就在教导说，夫妻呢最好每个月呢要有至少一次，这个我忘了每星期还每个月，至少夫妻要一次彼此赞美对方。那个教的那一位他是一个这个家庭的协谈的这个专门的学，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哈。那他说，不过说老实话，我对我的太太大概赞美个2-3分钟就没话好赞美了。是吧？赞美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 你越赞美你就越有话，你越赞美就越会去欣赏。好，那对人是这样，对神也是这样。好，我们越赞美，我们越心灵越向他敞开，而我们就越容易见到神的荣光，越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而这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话要来赞美他。好，那赞美是要学习，你需要多多的开口，实际的去赞美，赞美越赞美你就越多话来赞美他。我们再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25节，22篇25节，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
好，谢谢。这个大卫，这个22篇哈，我们看看那个大标题，讲到是说大卫他遇到极苦时候的祈祷。大卫遇到非常苦的苦难的时候对神的祷告。好，那25节呢，他这里讲到，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大卫有一个愿，他向神许一个愿，就是他一定要时时的赞美神。好，而且呢他也要在众民的会中来赞美神。好，那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赞美神呢，确实赞美刚开始只是我们一个愿意来赞美他，可是当你愿意开口来赞美他以后，现在神就会给你更多可赞美的话。所以赞美神的话，你越赞美神，就把更多赞美他的话来放在你的里面来赞美他，他会更多把他天堂向你开启，以至于会从他而来有更多的话要来赞美他。可是如果你不开口来赞美第一句，你永远神不会把更多的赞美的话赐给你。刚开始都是要从你先一个愿意来赞美，渐渐他会更多把赞美的话赐给你。好，你不能坐在那说，我等到他给我很多话了，我再来赞美他。好，他说，有的说，我里面只有一句话，一句话，那就是把那句话赞美出来嘛。你一句话先胜服了，赞美出来，总就会接着再给你第二句，再给你第三句。有时候方言也是这样，那个说方言哈。或者翻方言，有的人是神把他整个的意思放在里面，你翻出来。所以有的是神带动一个人的口，刚开始说出一句话来，你只知道一句话，你一句话翻出来以后，你还不知道下句是什么。有的是这样子，那所以多么需要你里面有一句话，你才顺服的，就是把那一句话赞美出来，祷告出来。好，那。就讲到旧约的这个聚会的赞美。好，那我们看看新约的聚会。好，新约的聚会在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好了，使徒行传第2章，第2章46-47节，谢谢。这里呢讲到这个，在原文里面是讲到他们天天赞美神。好，就是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在那里拨饼聚会。好，那而且呢天天赞美神。好，那这就是初代教会他们的聚会的方式。好，真的天天都在那赞美神。那我们再看第4章，使徒行传第4章24节，他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好，就是当他们遇见什么事的时候，好，他们一聚在一起呢，就是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高声向神说，一个高声同心合意的开口，在那赞美，在那祷告。那我们再看第使徒行传16章25节，保罗希拉啊，他们已经习惯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聚会，天天都在那里赞美神，所以他已经习惯到一个地步，他们被关到监牢里去呢，好，就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赞美神啊。他说他们唱诗赞美神，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哈，他们就是用那个唱出来的赞美，在那赞美神。就像我们有时候用颂词啊、灵歌啊，用唱出来的一个 melody 在那赞美神，他们是以唱出来的那一种赞美来对神赞美。好，那接着呢，在监牢里面愿意这样子的赞美神，在黑夜中愿意这样赞美神，你看那个力量多么大。他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就全部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相信呢，这个保罗跟希拉呢，就是他们到半夜的时候呢，那个里面一直有那个要赞美的灵一直要涌出来，一直要涌出来。那所以他们就顺服了，就这样唱出来了。那其实是神借着这件事要来行一件大事，借着他们顺服了，在那赞美，虽然环境好像很不合宜，对不对？但是个囚犯啊，最没地位的啊，而且你知道在监牢里面，你这个新囚犯还要看老囚犯的脸色的啊，那人家在睡觉，半夜在睡觉，你在那大声的赞美，等一下一定会被别人修理了，对不对？好，而且这基督徒又人家打你左脸，你又不能连右脸还要被人家打了。好，那可是呢，他们就是里面有那个喜乐的灵要涌出赞美，所以他们就顺服的。这种顺服不容易，也不容易。好，那他们这样子的赞美的时候呢，他说神就让那个。监牢的监门哈，全部都打开了。那借着这件事，让那个禁足哦，一家人信了主。好，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即使在黑夜里面，在不方便的环境里面，在你被鞭打、被囚禁、在痛苦的环境里面，你要顺服主，多多的开口来赞美，多多的开口赞美。那是会把那个所有的囚牢都震动掉的。所以赞美神，除非你学会了在黑夜中的歌唱和赞美，否则你还不明白什么叫赞美。不是只是在聚会里面赞美，我们必须在聚会里面这样的赞美，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而带回家中这样的赞美，而且在你最黑暗的环境里面，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赞美。就像刚刚李慧的见证，对不对？哇，撞到凳子，不要说撞到凳子，我们撞到随便一部车，心里都不舒服啊，对不对？出车祸都是最不舒服的，刮到别人什么都很不舒服的，那个很容易那个幽闷的灵啊、沉闷啊、担心啊，就会一直在里面。可是，在这样的黑暗的环境里面，你愿意赞美，愿意赞美，愿意赞美，神就会让那个囚牢监门都打开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 在你最黑暗的环境里面，好像有一个囚牢一直在关着你，环境的压力，家庭的难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那个一直做不出来的程式，或者办公室里老板所带给你的压力，或者你儿女的一些难处，好像你的心一直都被一个监牢这样关住了。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大声的赞美，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好让神来震动那个监牢，震动那个监门，好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好让你去经历神的救恩，神的大能临到你的身上。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有关在聚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形，在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好，谢谢。这里呢，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讲到他们应该有的聚会的方式是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谢谢。好，这里又是告诉我们，好，同样的话语，诗章、颂词、灵歌，好，来歌颂神。借着我们这样的歌颂神，彼此会对对方是一个教导，一个帮助。好，那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我们刚刚看了旧约的聚会、新约的聚会，好，我们再来看到天上的聚会是怎么样。好，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八到十一节，
每逢四火五当荣耀尊贵感谢尊者，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依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谢谢。第八节讲到说四活物啊，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就是敬拜。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天堂充满了敬拜。将来到天堂呢，不需要传福音，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神。好，你不需要布道会，不需要传福音。好，天堂呢也不需要说预言，好，也不需要医病，好，医病大会，好，都不需要。好，各种的恩赐将来在天堂都不需要了，各种的恩赐，先知讲道之人也不需要讲道，都不需要，都要成为过去。可是在天堂，在地上有一个服事是一直要带到天上的，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永远远的就是在那敬拜神。今天在地上就是给我们学习怎么样敬拜他。而这个服事，我们不是说很多服事是要操练的嘛，对不对？越操练你越熟悉，好，服事的越好。那我们需要今天在地上就一直的操练敬拜神，将来在天上你就是那个就是很自然的 爆发出来要敬拜他。那四活物呢，他们就是昼夜不住的在那敬拜敬拜。那当他们这样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他说二十四位长老也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好，然后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好，然后他们就在那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好，我们这边在地上就是要这样的赞美。我们在市民的会中应该这些话，我刚刚弟兄姊妹常常可以把它背起来，以至于你赞美神的话更丰富。你可以在那赞美神，哦主啊，你实在配受赞美，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爱戴，用更多的话语来赞美他。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赞美神，你至少可以把这个背起来。你每一次这样赞美，你越赞美，你会发现你里面越真实的涌出这些话要来敬拜他。好，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真的，我盼望这些话我们都把它背起来，你可以背起来常常这样来赞美神。好，我们再看第七章，这里刚刚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所有被造之物，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赞美，都在那赞美。好，分明呢，好，那个大粪星家，哈，大富大家，那个分明啊，他到哪去都带起这个复兴来哈。那分明他是个律师，他本来是个律师，那越是学问很高的啦，或者是高位，常常都越爱面子哈。那珍妮呢，他说他知道要来应该开口来向神祷告哈，来赞美，可是他就是很不好意思。有一次他就到森林里面去祷告，他在森林里面，他跪在那，单独一个人跪在那祷告的时候，他说忽然间神给他开启一个异象，神那个异象就是让他看见说，整个的被造哦，受造之物都在那赞美神。你看那个瀑布的声音啊，哈，河流啊，哈，那个鸟啊，哈，那个好像花朵啊，就每一个所有被造物都在那赞美神，只有人类。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却那么不懂得来赞美神，所以神的心很难过。哎呀，芬妮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芬妮就开始大声的在那赞美神赞美神。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那芬妮后来神借着他成为一个去到哪就带起圣心的一个人。整个的被造之物都在那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太亏欠神，太亏欠神，太少来把他当得的荣耀尊贵爱戴来归给他。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
然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
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Amen。 你知道我在我那时候我信主有六年的时间里面啊，我每次读到启示录这些话我都觉得好 boring， 因为我觉得离我太遥远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天上这天堂实在很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就是二十四位长老然后俯伏敬拜，然后就送个荣耀尊贵权柄爱戴都归给这位做宝座羔羊，就老是讲这些话，同样的话，我就觉得天堂实在很没意思啊，所以我看这些话，你看就这样，每次看启示录这样翻翻翻翻翻，哦，又是一样的，哦，又是一样的，就这样，跟我无关呐、啊。可是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样向我开启，神的智慧里面对我而言变得是很大的享受。当我在聚会里面，我真的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圣殿。哎呀，那个神的同在那么荣耀，所以我就从里面开始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一直的敬拜，一直的赞美。那这个启示录才向我开启。所有圣经里的话，都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就经历了，你就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了。而你读起来就很有味道了，所以当我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阿们阿们，或者说像刚刚 Rosa 所念的，你这个字一句一句，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每一个词对你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你知道这些就是该归给神，主就是充满大力的神，他就是充满荣耀，充满尊贵，充满权柄的。哎呀，他充满智慧，所以你这些话对你而言就不再是形容词了，是那么摸到你的心，要在那一句一句的在那赞美他。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敬拜。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你愿意更多的敞开你的心来敬拜他，你会更多的进入神的荣耀。那我们再来看1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二十几年来他每一天就是预备自己要去那个荣美的地方，因为那个天堂太荣耀了，深印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那二十几年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很喜欢宝玉啊宝石啊收集那些都不重要了，只有天堂最重要。而他每一天活着就是预备自己要去过那个天堂的生活，所以他每一天就是要洁净自己，要认罪悔改，凡事都可以吃亏，凡事都要讨神的喜悦，就是要去过那个天啊。那他活到七十几岁被主接去，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来到我们新竹哦，他有几天住在我们那，那有一天那个天非常的美哦，非常蓝，他就指给我看，他说：“菩萨，天堂就是这么蓝，比这个蓝还要美，还要美的蓝。”他就来告诉我，那天堂何等的荣耀。那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到天堂去了再回来才乖乖的过生活，神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天堂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很快乐的在那里生活，而且一些人在天堂生活是很不习惯的，因为他很不习惯赞美，他对耶稣也没有很兴趣，他对教会活动比较兴趣，聚餐啊帕拉克啊最有兴趣，交友旅行最有兴趣，觉得耶稣不是很有兴趣，只要聚会一个礼拜去几次这样就好了，平常我过我的生活。但是呢，这个神告诉我们，他借着启示录
告诉我们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除了我们在地上，我们对耶稣那么有兴趣，对这位坐宝座的羔羊那么有兴趣，那么爱慕他，那么喜欢敬拜他。所以你到天堂，像有一个圣徒，他一到天堂的时候，他就说：“哦，耶稣，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几十年了，我总算可以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他最有兴趣、最爱慕的，所以那个天堂对他而言真是天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诗篇149篇了，这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聚会，在圣灵的会中，我们就可以异常天堂的滋味。我们应该在聚会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在敬拜他，在 把爱归给他，在那赞美他。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地上每一场聚会就一直在尝到那个天上的滋味，在尝那个天堂的滋味，异常天恩的滋味。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向耶和华唱新歌，第一节就讲到，你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到底什么是新歌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在诗篇40篇第三节。这个大卫他说他说神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新歌呢，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呢，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说只有那个被他买赎来那144,000人，他们会唱那个新歌，其他人不会唱。所以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还有呢，新歌也讲到是圣灵，在圣灵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歌颂赞美，有时候是颂词，有时候是指我们的灵歌。新歌常常指那个在圣灵里面的歌颂赞美，是一个不是我们听过的熟悉的曲调，是一个圣灵来所赐下的一个 melody。新歌，他说当我们这样在口唱新歌，在那赞美神的时候，他说许多人看见会惧怕，以至于他们要来依靠神。就当我们在那敬拜神、赞美神，在那唱灵歌，在那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会充满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使别人会发现这群人是有神在他们当中的，那他们呢也会来依靠神。我们再看启示录14章第三节。
他们在祷告前，看是否我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好，谢谢。他就讲到说，这个新，他说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个新歌是就是在圣灵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妈妈，那个就是那个柯妈妈，我们去年冬令会她做见证。这柯妈妈她在第一次参加我们我们的特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我们特会，然后呢，他聚完会以后呢，在他参加2-3场聚会以后，他有一天在，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问说，张琪啊，那个你们啊，那个唱完诗歌以后啊，大家都唱的那个歌是有没有谱啊？能不能教我怎么唱啊？
我说没有，那个没有谱啊，啊没有谱你们怎么都会唱呢？好可爱啊，那个就是赞美神的话，赞美神的歌，诗章颂词灵歌，在那歌颂神，他就觉得那歌好好听哦，好好听，你们教我。可是他现在已经会了，没有人教他，他现在已经会了。只要你更多的来亲近神，更多的敬拜神、赞美神，很自然你就会唱那个新歌。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你可以拿书卷，可以撕开西顶，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好，那神呢，他常常把灵歌哦赐给一些完全没有音感的人。好，那他常常都是拣选那个软弱的无有的，好显出他的大能来。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就是不太很不会唱歌。好，那也很没有音感，可是呢，可是神就从里面一直要他唱，一直要他唱出来，但他就很怕自己会在唱，唱一两句就唱不下去了。可是要学习圣父，好，就这样圣父唱出来，神就把那个灵歌的恩赐赐给他，好，哦，他常常就这样唱出那个灵歌来，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听。那如果我们在个人的成根灵修生活里面，你就已经常常学习在赞美他、敬拜他。主会越来越把这样的灵歌赐给你。好，那我们看了这一些，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喜欢我们。我们回到这个诗篇149篇了，回到诗篇149篇第一节哈，就说神他喜欢我们这样来敬拜他、赞美他，这并不是某个教会的聚会方式。而是神所喜欢的聚会方式。我们刚刚看的在旧约、在新约的聚会、在天堂的聚会，都是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敬拜，所以不是某个教会的聚会的方式，是神他所喜欢的聚会方式。那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聚会只是一些仪式，几点到几点唱诗，唱完诗主席就带大家一个祷告，然后诗班献诗，献完诗做奉献，做了奉献以后，然后报告事项，报告事项完，然后讲员讲道，讲完道再唱一首诗歌，然后牧师做个祷告为大家祝福，然后就散会。你会发现在现今的时代，这样的聚会即使讲台的信息强有力，也已经不能够满足百神儿女的心了。因为神的儿女呢，那种敬拜神的一个本能，他需要在聚会里面去自己用自己的心灵来敬拜神，直接在敬拜里面去摸到神，去尝到在圣灵中的喜乐，去遇见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的心。而且常常有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大家懂得在圣灵的会中这样的赞美他，来唱新歌来敬拜他，有时候即使讲台讲的并不是很好或什么，可是你里面已经饱尝他的同在，你觉得饱足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每个人都有福啊，即使我去参加一个德文的聚会或者是参加英文的机会，我们的英文不太好，听不太懂的话，但是我们都一样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一样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好，那这是神所要我们的聚会的方式。有一次神在聚会里面就赐下一个预言，神就说那个就着赞美所诞下祝福的祷告 乃是我最喜欢的祷告方式。我喜欢那种在谢恩中献上的祷告，我喜欢那种带着感激、赞美、谢恩 和喜乐的祷告。可是我的百姓却尚未学会这个功课，我的百姓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又迟钝又笨拙。因为你没有遵循我的命令，所以你失去一个大的祝福。啊，神就在聚会里面赐下这样的预言。啊，我盼望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又迟钝又笨拙，我们快一点学会带着感恩、感激、喜乐的心来祷告，来献上赞美。主说，我最喜欢这样的祷告，我最喜欢这样的祷告方式。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第一节，赞美神喜欢我们一起在聚会中，在圣灵的会中这样赞美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聚会里面你很少开口，好不好？今天开始多多的开口敬拜他，不然总是只有那几个线上赞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天使都在记录的，某个人永远不开口。你总不要等到天堂你才学习嘛。好，你就一到天堂就很直接的就进入天神的城门里面了。好，那我们应该在聚会里面让神可以听到每一个人赞美的声音，很简短，但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拜。你就在天堂里面，他说什么？凡受造之物都在那赞美。说哦，可是总是缺少某一个人的声音。我们希望不会有这种情形，每一个人都献上我们的赞美，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好。可是呢，也有个别的一个起来感谢他、赞美他。那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第二节，这个第二节就是讲到赞美的心态。好，赞美呢，就是单单因着造我的主欢喜，因我的王而快乐。好，就是单单因着神而喜乐夸耀，不在乎我自己的情绪如何，我的心情、我的感觉如何。好，只因着他配得，我的主造我的主，他配得赞美，这就是赞美该有的心态。好，那个我们请大家回去看那个从监狱到赞美跟赞美的大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好，希望每一位去看，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那一位作者呢叫做莫林，莫林凯勒斯。那个莫林呢，他有一次在一个祷告小组祷告的里面呢，就是一直笑一直笑，好，神喜乐的灵在浇灌他，他一直笑。他说忽然间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里面有一个声音，天父在问他，就说你因着我儿子为你死，你高兴吗？莫林就说高兴高兴。好，然后那主就说，天父又说你因着我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你高兴吗？他说哦，高兴高兴高兴。然后天父又问他说，我儿子的，你因着我儿子的死所带给你的救恩，你高兴吗？他说高兴高兴，我很高兴。好，那天父又问他说，你因着我儿子的手被钉，你高兴吗？说高兴高兴。后来父又问他说，你因着我儿子的脚这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高兴吗？他就说高兴高兴，哦，我很高兴。可是他 心里在想，我到底回答对不对啊？但是，接着里面说，天父就说，对，我要你，我就是要你高兴。哦，他想，这次我答对了。然后天父就说，我要你常常因着我的儿子为你死而高兴，因为他把这样的救恩赐给你，因着他为你死，所以他为你赢得这样的救恩，所以我要你常常的因着我的儿子为你死而高兴。那接着呢，天父就告诉他说，从今天起，我要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这样高兴，因为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遭遇苦楚，你都不会比他们对待我的儿子那种钉在十字架上更苦，因此我要你继续的高兴，继续的喜乐。那莫林他就说，是的主，我愿意，我一定要继续高兴，继续喜乐，天天都高兴，天天都喜乐。然后答应了以后呢，哦，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不对？每天有很多不容易的事发生，然后发现每一天要那么高兴实在不容易，每一天都要那么喜乐实在不容易。可他顺服了，因为他已经答应神了，而且他每一次遇到一切的苦难的时候，他就想到再苦也不会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更苦，所以我要高兴，耶稣为我死，为我赢得了这个救恩，所以我要高兴，我要喜乐。他因着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写出那两本书来，从监狱到赞美，他可以认识那个赞美的大能，因为他愿意顺服，在任何不容易的环境，他都要因着神的儿子而高兴，因着他为我的赢得的救恩而欢喜，所以他得到莫大的祝福。你看他两本书，他任何人来找他，他所成长的只有一件事，来赞美神，来感谢主，多少人蒙祝福啊，对不对？这样子有时候你不需要听太多的道，你如果今天开始回去，你就每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就在为那件事感谢主赞美主，我相信你生命会有极大的突破的，不会一直继续在那个捆绑中，也不会一直继续在那个黑暗和软弱中的。那神他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那里说什么，你们会不会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耶稣来献上那个颂赞的祭，献上颂赞的祭。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116篇116篇12-13节。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谢谢。就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赢得这么伟大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来报答呢？怎么来报答？就是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他，感谢他这个救恩，赞美他这个救恩。那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救恩的杯喝下去的意思。所以赞美呢，就是最直接的从救恩的宝匣里面取用。比如说我们只在那祈求祈求主啊，求求你求求你，好，最直接最快的方法就是你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一直感谢赞美，你就直接取用那个救恩，举起救恩的杯来喝，来称扬他。 那这个诗篇116篇12、13节，就是我们这个诗篇149篇第二节同样的意思，就是因着我的主而欢喜，因着我的王而快乐的意思，来称扬他，称扬他。好，那因为耶稣已经，因为神已经先把他的儿子当做一个最大的祭物，最大的祭物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所以呢，他要我们也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祭献上。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啊，我们的感觉明明就是很不快乐，刚刚才被老板骂了，好，那个东西才做不出来了，好，那今天很不顺利，所以我们的感觉很不舒服，可是呢，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在那因他而欢喜，因他而快乐，这我们感觉就好像在杀死一样，对不对？所以神的儿子已经先当祭物献上，他要我们每一天也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献上，就是不体贴我的感觉，不体贴我的情绪，我只因着他而欢喜，在那赞美赞美，那个对自己而言就是一个好像当作祭物献上发掉一样，不再有我的感觉，我乃要因他而欢喜，因他而快乐。那所以呢，赞美不只是我们在聚会中，如果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应该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当成为一个敬拜赞美他的表现，就是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我们所做的事都应该成为一个敬拜他赞美他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在做那些事的时候都快快乐乐的为他而做，敬拜他而做，做那一件事来献给他，为他的喜悦而做，那就是一个活祭，那就是一个活祭。而神的儿子已经先为我们献上了，今天你愿不愿意也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上？那个赞美不只是在聚会中，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作活祭，这样子大大的因他而高兴，因他而欢喜。特别在你最黑暗的云笼罩，最想要幽闷下去的时候，好不好？因他而欢喜，因他而快乐，一直赞美，一直赞美，那就是当作活祭献给他。这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尝到神荣耀的云烟充满在你的身上，充满在你的四周。那我们有一位弟兄，我最后讲这一个见证。我们以前教导有一个弟兄呢，他的手表跟脚踏车同时都丢掉，而手表跟脚踏车是一个大学生的两大财产啊。所以呢，他说那些日子呢，他不管在走路，不管在做什么，里面就会一个唉声叹气，早知道不要把脚踏车停在那里，早知道不要把手表放在那，就是里面会一直黑暗要进来，而且想我回去怎么对我妈妈交代，黑暗一直要来，一直要来。那他呢很听话，他听到了赞美的教导，所以呢他就真的那些日子呢，每次这个黑暗会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他就一直的开口赞美，一直的开口赞美。他说他无论走在交大的校园里面，无论走来聚会的路上，无论在实验室，他就一直开口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为这个脚踏车手表丢掉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就一直赞美，一直感谢，一直赞美。那魔鬼一直要把黑暗带进他里面，可是他就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他说那几个礼拜呢，是他赞美最多的最多的几个礼拜。他说到一个地步，他发现他走在校园里面，他四周的那个空气都是黄金色，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 这就是什么？最倒霉的事。如果你愿意因着造你的主欢喜快乐，都可以反而成为你一个最大的祝福。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是今天在新约神的儿女们，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在基督耶稣里定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就叫凡事谢恩。凡事你都感谢，凡事你都赞美，你就发现每一件倒霉的事都可以成为你莫大的祝福。可是这个只为哪些人效力？为爱他的人效力。你是不是爱神胜过那个手表？你是不是爱神胜过那个脚踏车？你是不是爱神胜过你这件事的成功？你是不是爱神胜过爱你的感觉？你愿意这样爱神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都可以为你效力，使你更多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更多的得着主自己。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得胜者的行列》。